孩子，你看，
山外天圆。
山外天圆，我不知道怎么讲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圆，我是朱文蒙。
我是陆家，大家好。
陆家，我们今天是加拉太书最后一个节目，你有没有一点舍不得啊？
不是说舍不得吧，有一点的兴奋。
那要不要先用浙江话把它从头到尾给我们背一遍啊？
背，我的兴奋不是在这个点上。
哦，那你兴奋什么呢？终于可以脱离蒙哥的苦海是吧？
兴奋是可以看下一卷书。
你要看，我不见得要看呢。我们上次讲到哪里了？哎呦，我们上次讲到这个。
说，请看我亲手写给你们的字是何等的大呢？
对对对对对。讲着讲着怎么突然讲起自己写的字儿来了，这不是他童心大发，也不是他在开自己玩笑，他写加拉太书是一点高兴的心情都没有，而是说什么呢，不错，他就是在讲他写的字又大又丑，外貌体面不体面呢、
人家一看就觉得好像小学毕业
了，没什么文化，写的也不漂亮，对不对？不管他是因为眼睛不好呢，还是他就是喜欢写大字报，就像他会跟哥林多人讲一样，那极致见面呢，全是言语粗俗，气貌不雅，字也写得一点都不漂亮，甚至不工整，又大又乱。但是这是我亲手写的，你们是要看我写的字呢，还是要读我写的内容呢？我不是勉强你们呢，我就是写封信给你们呢，你们可以因为这个字就弃绝我，但是我绝对不是一个图外貌体面的人，我在每一件事上都跟那些假师傅相反，他们来到你们中间呢、就是希图外貌体面，哥里是一个外貌体面，
对，你就跟犹太人一样了呀，
是
很体
面。你要记得啊，那个希腊文化呢，他们是常常不穿衣服的，
男的
男的，你看希腊很多的雕像他都是不穿衣服的，你要去公众澡堂洗澡，你要去河里面洗澡，他们不以为赤身露体的这个脱得光溜溜是羞耻，所以那个时候你受不受割礼呢，那还真是有个外貌体面在里边，就是犹太人来讲。现在的日子跟从前很不一样啊，我以前不是说过吗，说20世纪最改变人类文明的就是那个臭水马桶嘛，还有什么自来水啊，天天在自家里有浴缸啊，这都是现在才有的事情，以前不是这样啊，
这都是澡堂啊，河啊。
对呀、你在犹太人他们聚在一起的机会很多啊，只是没告诉我们他们洗澡怎么回事就是了，这外貌体面是真的可以看得出来的，人家要勉强你们受隔离，这个他写着写着他又把它带出来，其实你说这个他的字这个不体面有没有必要在这说，没有必要在这说，但是他注意到他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转折的机会，来再把大家的注意力收一收，他要做结论了。所以这是保罗自己在复习了啊，就不是我们在复习了啊，看看他怎么样做这个漂漂亮亮清清楚楚的结论。他在最后这一段里面呢，他把那一些来另传一个福音的人呢，从两个角度来看，第一个他说他们是希图外貌体面的人，第二个呢，他们愿意你们受割礼，不过要借着你们的肉体夸口，希图外貌体面的人是讲到他自己。混淆真道的人自己啊，因为人总是活在人群中间呢、对不对？这些都是回来要守律法的犹太人呢、 他们仍然与犹太人为伍啊。那这件事情我们在《使徒行传》后来看得相当相当的清楚啊，因为这个时候到底什么教训从神来呢，已经是壁垒分明，因为保罗在前面是一点点都没有避讳这个叫做从雅各那里来的人，对不对？那我相信这封信写了不久呢，当他再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其实他心里非常有数的，因为使徒行传里面讲得很清楚，雅各跟他们讲说，兄台，看我们犹太人中间信主的有多少万，又都为律法热心，他们跟圣殿的关系好得很呢，为什么呢？这些人成了西徒，外貌体面的人，他们传耶稣是基督，可是他们可以大家相安无事，
该守的也要守，
该守的也守，他们在社区里的地位仍然保守，这个基督不见了，所以保罗才会在十二节里面讲说，无非是怕自己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。你们是加拉太人，跟他们其实没什么关系，但是他们自己会这样做呢，是害怕因为十字架受其他犹太人的逼迫，因为你一定受逼迫。最后他们抓起保罗来，就是说践踏摩西律法。你看彼得那个时候跟雅各在辩论的时候，他讲的都很对，他讲到恩典，他讲到我们祖宗所不能负的恶不要强加给外邦人，但是到最后等保罗再回去的时候，这些使徒都不见了。教会已经把使徒的势力清除出去了，因为这个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在这里啊，他们害怕自己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。然后呢还有一个那你自己留在耶路撒冷也就罢了，他还要出来做工，做工呢就让外邦人这些信徒呢也跟着他们去守律法受割礼，那这是为什么呢？不过要借着你们的肉体夸口。
这个夸口能不能用别的词再解释一下？
哦，当然可以了，就是回去做短宣的时候跟大家有一个这个幻灯嘛。
求你表扬我，肯定我做工。
对对对，他要回到耶路撒冷去了，他要回到雅各那边去了，所以这些外邦人呢，哎，保罗在前面做工呢，他们在后面再让他们重割一次，是不是让他们变成更中规中矩的犹太信徒。所以你想想看，这些人到底他的动机是什么，保罗在这里把他讲得很清楚。你也可以说是保罗对这些人的分析，他摆到最后的他的感慨。那
这有没有什么是讲说这就是他的荣耀啊？就像他做工，他的成绩单特别好。
荣耀这种字，对不对？不随便用的，除非你能够很清楚的让人家知道这是一个讽刺的话，对吧？
对啊，我就是这个意思了。
啊，那当然了，就是好看
嘛，就是他的荣耀。
对对对，他出去做工，可是你想想看，这些人要出去做工干什么？你为什么要出去做工？你做的工也不是你自己做的工，你是到别人做了工的地方去再把这个信徒改一改，让他们受个割礼。
这些工都是借着我。
不是跟你讲过吗？以前有一件事情是很像的，有一个在北美的工人呢，这个也是一个为主大发热心，到了每个教会他就传了，你们信主的时候有没有说与神和好这四个字？要是没有说的话，你现在跟我说，那你今天才算重生得救。这些人会来传这样一个更改过的福音，他里边的心，他的动机有问题。从他自己来讲，他害怕因为十字架受逼迫。从他做工来讲呢，他要回去受别人的表扬。
我要跟着他嘛，大家可以跟着他，肯定他，抬举他，或者就是被人家捧的那种感觉是很不错的。
讲到体面，我和他们不一样，我写的字又大又丑，他们要的是外貌的体面，我不在乎这个东西。那讲到夸口呢，我以什么东西夸口呢？
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。
这个金句就是这样出来的。你们有的夸，我也有的夸，但是我断不以别的夸口，我要夸只有一件事情，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。然后再写下去就是高啊高啊高，在这个地方，对不对？这句话给我们念念看，是不是还是闪闪发光？
因着
十字架， 就我而论，
我而论，
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。文哥真的是开始有种，我不跟你捣蛋，你说你说。
文哥已经学会70%-80%，因这十字架，据我而论，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。据世界而论，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。
不错吧？你这句话念念还是闪闪发光。因这十字架，就我而论，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。就世界而论，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。哎，这个话最重要的重点是什么？
已经吗？
哎，已经就是已经做成的事。但是他这个基督已经做成的事，为什么保罗就可以把它再讲一讲，又讲出一些我们讲不出来的东西呢？
嗯，因这十字架，
他怎么心里面这么清楚？为什么他讲的话就会变成圣经的话呢？
还是因为神呢？神，
你这种就是赖皮谈什么因为神呢？那你因为神因为主可以答所有的问题，对吧？他有什么诀窍让他可以看得这么清楚？
他把我和世界分开了。
哎，就是楚河汉界两边，我从这边看那边，他们从那边看这边，是不一样的。十字架真的是把我和世界分开了，这是他在说的。分开了以后，从我这头看呢，整个的世界都已经被钉在上头了，没有任何可夸的东西。从那边来看呢，哎，世界也把我丢掉了，因为他知道我是与他再没有关系。就像主耶稣讲的，撒旦在我里边是怎么样，左右
毫无所有。
对对对，世界在我们里边应当是毫无所有。但你说我还在肉体里边呢。这个叫做就我而论。你得先从真理上明白，你要晓得我们已经是和这边的人了，我们已经进到应许地了。我们剩下的时间就是等候至大的神显现。在这一段时间里面，我们一定要明白怎么看世界，以及所有被主钉在十字架上的东西。这个两边的角度是很重要。一个传道的人也好，服侍的人也好，你怎么能够帮助弟兄姐妹？就是你不管是做什么事，你这边立场先得站定了。他们希望能够听见一些，或者我们替他解明一些，就像你刚才所说，从神来看是怎么看啊？神把我们救恩做成了，已经做成了之后，我们应当怎么看，让他们可以自己做一个了断，自己做一个决定。就像保罗写到这里，他没有再给他们什么进一步实际的做法，你们怎么样才可以从那一边啊，再把这些问题解决掉，有七个步骤，第一第二第三。没有了。没有了。
我是没办法想象当初的人呐。总觉得我如果活在当那个时候呢，这个要明白自己完全明白这段这封信，还真的有点不是很容易。
所以你去看看这个教会历史，欧洲历史。天主教尤其他们喜欢弄一些教父书信，你去读读那些书信你就晓得了。就算那些带头的人已经不行了。你不可能完全明白这些意思，很难的。我们现在隔了2000年来读，而且我们都算是受过大学教育的，你来读这些信，你觉得它是无懈可击，闪闪发光啊。但是当初的人，你要他真的明白保罗在说什么，实在是不容易。
我感觉自己过去的从懂事学了读了书开始，明白了圣经的话，也就在最近几年才越来越明白啊。要不然像以前青少年啊，一直到20岁左右的那段时间，读了好多的圣经，但是其实老实说心里面不是那么明白啊。
那当然很重要的一个原因，我们之所以会迷糊，问题还是出在我断不以别的夸口。我们从小受的教育跟思想全部都是要以别的东西夸口。那直到你认识了这个十字架，并且直到你能够非常清楚地从心里面说，就我而论，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，要不然我们是读不懂这些书信的。一方面我们从这个世界给我们的历史啊，我们看见教会很快的就腐败下去， 从这些真理上脱轨了啊、你再看看现在那些地方的教会，那简直就是不能看，这些东正教啊罗马教啊，是不是？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讲呢，当你去读路加所写的东西，当你去读希伯来书作者所写的东西的时候，你简直就是吓破胆、嗯、连马可写的马可福音里面都是100%闪闪发光神的话、嗯、你就知道还是可能的，还是有少数的人
寻求
是能够懂的、嗯，我们应该有这样的寻求，并且对自己有这样的要求，啊、
嗯，
那就好了啊。说来说去，你要一句老百姓不求深究却能够跟着行的话呢，那就是15节16节，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，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。嗯、那这句话要是我来写的话，就算我想到了，何况我想不到；就算我想到了，我就很怕把它写下去，为什么呢？
讲不清楚、啊。
对，我好怕，我没跟他们讲说不要受割礼，写到最后结论居然是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。这个老百姓啊，一定给你搞糊涂。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。哎，那
这里有文章，嗯。
这里面有道理，
什么是新造的人，他花了很多心思。
所以你如果愿意的话呢，我们可以从这节圣经再返回去读加拉太书。
哎，怎么样是新造的人？
肯定跟蜘蛛网一样，你能够摸回到第一根线去，
第一根骨头。
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结论，可是这个结论里面是有道理的。怎么做新造的人？是顺从圣灵而行。
嗯，
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，对不对？
嗯
啊，那为什么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？既然无关紧要，为什么他们来叫我们受割礼，你老先生这么生气？所以这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结论了、啊。那从这个结论，就算不做节目的话，传道人要自己能够想清楚，用功的传道人，其实不见得是一直在那里读圣经。而是你要能够听见弟兄姐妹心里的问题，
嗯，
他可能不敢问，他可能不敢说，因为说起来好像在捣蛋。我们要很诚实的面对这些圣经的书信，啊，就像你刚才讲的说，啊，我读不懂，是感谢主了，啊，你要觉得自己读得懂就麻烦了。当你读到这节圣经的时候，你要知道问什么问题。既然说了半天，怎么又说无关紧要呢？你要能够答得出来，能够答得完全，
自己为难自己，又不是钻牛角尖的那种。
那真的是把加拉太书倒读回去，你就知道所有的答案都在里面了、
嗯、
啊！无论从旧约的比喻上，从律法本来的记载上，我们得救以后呢，这个灵魂与肉体的关系上，然后你一定会回到保罗这个人上，这样你才能够把它讲清楚。
嗯，
怎么做新造的人呢？
顺着圣灵。
对，圣灵的果子要成为我们的果子，圣灵给我们的引导，你要乖乖的去听，跟着走就好。当你这么跟着走的时候呢，肉体拿你一点办法都没有。这个肉体受了割礼以后啊，并没有任何的改进，对不对？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是照样的一个对付法。
所以其实圣灵就每时每刻都在跟我们说话。
那当然了，
这些事情是就是充满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，
非常简单的啊，不用开特会，不用去修炼，怎么往里面去听圣灵对我说了什么特别的话，真的不见得是这个样子的。好了，第16节，凡照此理而行的，你知道不知道怎么难自己啊？
哪个理？
哎，对，此理是什么理？你再说一遍。所以这个仁义的道理要习练的通达，做师父的一定要搞清楚啊，不要就是讲一些理所当然的道理，要顺着圣经讲，按着神的圣言讲。
嗯
啊，凡按此理，所谓理就一定是先想，凡按此理而想的，你想清楚了才能够去行、嗯、对不对？
嗯，
哎呀，这个按此理而行就达到终点了。这个终点是什么？
平安怜悯加给他们和神的以色列民。
神的以色列民这个话是有意思的很，他为什么要这么讲呢？
神的以色列民啊，
对，你不觉得这句话很奇怪吗？以色列民当然是神的，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他有一个区别叫做神的以色列民呢？
神的名啊，属他的。
对，你可以说愿平安怜悯加给他们，就是啊，属神的人，这样不是很好吗？ 为什么要特别讲说和神的以色列民？你看他在其他的书信里没这么讲过，这是一句新话。
希望犹太人也能领受。
我觉得他会特别讲呢、啊，保罗真是自大心细啊，因为他从头讲到现在呀、啊，从彼得到雅各啊，没不挨他打的。他也不要加拉太人认为犹太人都是不好的。
嗯，
有一些的以色列民是真的属神的，明白我所说的道理，因为我自己也是个犹太人，对不对？他把这些人特别拿出来。
嗯，神的以色列人，
就像蒙哥做节目做一做要讲说啊、愿平安怜悯嫁给他们和神的韩国人这样。或者神的姐妹，就没有一竿子打翻一船人的意思。
做节目蒙哥结下的梁子是吧？
对对对对，坏人读圣经啊，坏人看保罗为什么写这句话，我觉得他是这个意思。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说，你照此理而行，你还需不需要怜悯呢、啊？你还需不需要神的怜悯呢、啊？
行了，神自然会加给你的。
就算你行的全对呀、啊，上帝不是个电玩。上帝也不是个吃饺子老虎，你仍然活在他的怜悯底下。
嗯，
那这个是保罗的心肠啊，这也是保罗真实的体会。不是因为我们说的对做的对，或者我们明白了别人所不明白的东西，而是本来神就是这样定义的，就算我们做到100分，我们仍然是需要他的怜悯，我仍然是一个罪人蒙主恩、嗯，
对，
对不对？
这个想法可能对服侍主的人也是蛮要警醒。服侍主的人可能圣经就是比别人熟啊，
对，
或者一些知道的，就是理解的比别人深啊。
嗯，
太容易自高自大，觉得自己写字就
是
比别人大。
尤其假如你讲得清楚、讲得明白，弟兄姐妹照着做啊，大家都有说过，都有长进，那更危险了。我们千万不能忘记，就是无论我们做什么，若非耶和华看守城池，那个看守的就枉然看守。你看守的再好也是一样，我们再按圣灵而行，再顺着圣灵而行，我们仍然是天天要活在这个怜悯底下。
对
不对？
成绩太好也挺危险，所以我现在有的时候经常这么想。不是有经文说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吗？也许你不要让我看见果效，我现在就是流泪啊，觉得没果效啊，怎么样、但是有一天等到天上，或者等到最后你让我显出说哇原来是这么好，我这样就好了。
是，真的是
这
样，
就没什么好，
真的是这样。我们做工没有效果，我们收不到东西，那真的是神在继续的磨练我们。所以你把这四个字拿掉还不容易填，凡照此理而行的愿什么加给他们，不好填的，对不对？保罗之所以能够填得这么准，因为他的心态真是如此，他的心态是对的。
嗯
啊，好了，那这句话再加一句话，就是弟兄们，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们心里。
一句吗？是七节、
啊、就是我就是要看你这个有没有在注意听蒙哥讲话了，对吧？故意跳掉一节啊。那一节是哪来的？那一节是干什么的？怎么又出来一句话？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，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。
这话是对那些西图外面体面的人，或者是听了保罗写的这封加拉太书信的那些其中那些外邦人，他们仍然不服气、那就跟他说，那你不服气就拉倒，不要来搅扰我了哈。
哎，现在问题就出在这里了。你觉得他这个我是谁？是说保罗呢，还是说凡照此理而行的人？请你跟着我说这句话
啊。
啊，
就是说啊，那就你明白了，
你明白了就应该能够和我一样讲，和我一样有这个宣告。就像我们明白了，我们就能够说虚心的我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我的，哀痛的我有福了，因为我必蒙安慰。
嗯，
就是你明白了这句话是对着你讲的。
嗯
啊，从今以后我现在已经是蒙平安怜悯的神的子民，知道怎么样去行了， 再也不要来搅扰我了。
是是是，你内心坚固，因为你习练通达了这些词理。
对对，所以你就能够跟着保罗一起说。他这个我不觉得是保罗，因为这些人来加拉太做工没有搅扰你，是你要来，对不对？你已经离开这些教会，为什么还要来干涉教会的事情？
嗯，
我们要明白，我们身上所带的不是肉体的印记，而是什么？耶稣的印记。哎，这个讲得多好，又在圣经里面充满了这样的例子，啊，又和割礼成了一个不在一个等次上的荣耀的对比啊。耶稣的印记讲得太美丽了。
对，也不是保罗的印记，就是耶稣的印记。
但耶稣的印记是啥呢？
耶稣的印记啊，
别忘了要难难自己啊。
十字架，
十字架，耶稣的印记是十字架。十字架算是印记吗？还是算印泥呢？
耶稣的印记，
嗯，十字架是比较抽象一点的，割礼是很实际的。
嗯嗯嗯，
当然你不能够在街上露你的这个割礼的印记。那你十字架是不是项链上挂个就行了呢？还是什么样？什么叫做耶稣的印记呢？
就怜悯的，赦罪的。
我觉得是跟十字架连在一起的钉，已经钉了，
钉死的孩子。
对，这个所谓已经钉，就是就我而论，或者就世界而论，从世界看我
是这个是已死的人，不爱的世界
的人。对，已经钉了，那个叫做与主同死。你讲的一点不错，那个叫做耶稣的印记。
嗯，
因为这样讲也特通。为什么已死的人，没有人给已死的人行割礼啊。你能想象这件事情吗？
毫无功效了嘛，无关紧要，
真的是毫无功效一样的。好了，那这才讲到说，弟兄们，愿我主耶稣基督的什么恩
恩，
哎哎，这个平安怜悯加上恩呐，那这真的是讲得非常非常完全了，对不对？常在你们什么地方啊？
心里。
心里，他不是说在你们身上。
嗯，
我想他讲这些话呢，都是想过的，而且在保罗落笔的时候呢，有一个很清楚的图画啊。
他可能也经历了，就是这样。
清楚到两千年以后呢，还是这个显像啊，那真是细得不得了。
上帝的恩赐是很好，
每一个字、每一句话都有它的道理，里面都是啊，氧气充足、血脉流通、筋骨打通的。好吧。陆家，我们现在加拉太书查完了，应该怎么样庆祝一下呢？
另辟是吧？拓荒吗？
我看我们还是先回家把自己钉一钉再说吧。那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，我们下回再谈喽。
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，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，蓝天真蓝，海水多美丽，都因你深深的爱，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，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。我心不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新歌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重要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，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，雷风吹来，鸟语有花香，世界正发出邀请，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，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。我心不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新歌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 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荣耀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荣耀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